摆脱难题。耶稣问了司祭长和长老们一个问题：若翰施洗的泉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彼此争论起来。如果我们说是从天意而来，他会问：为什么你们不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话，就会得罪百姓，因为百姓都以若翰为先知。马窦福音21:24-26。很显然的，司祭长和长老们已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死角中，难怪他们要以不知道这种回答来敷衍搪塞以摆脱困境了。司祭长和长老们之所以进退两难，并不是耶稣给他们制造了这个问题来劫难他们。反之，耶稣如此问是要他们静下心来面对内心的真实，并将他们引入真理。既然若翰是从天主来的，那么听从他吧。他说了什么？他向众人如此呼喊：请看天主的羔羊，我依注视羔羊的笑颜，一定是美好的。司祭长的为难在于他们总是把目光与内心放在他们与别人之间，事实上该放在天主与自己之间才对。我们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吗？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我们不知道是否该给予他。如果给，我的钱就少了；如果不给一些，岂不是显得我太小气？我们常常为决定一件事而瞻前顾后，为一句话是否该说而打伤脑筋。我们处事的标准便是，在别人眼中我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凡事要办得八面玲珑。如此仅仅是为了维护在别人眼中的美好形象，如果必要伪装与由不由衷，又何尝不可？有时为了要达到这个标准，竟无所适从，陷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并非担心别人受到什么伤害，其根本原因是为了做个别人眼中的完人。其实真正做事的标准是完全注视天主，面对真实的自己，以诚朴之心善待别人，纵使受到伤害。如此，我们绝不会掉进左右为难的漩涡里。什么时候我们将目光转向天主，并面对内心的真实，就没有什么难题可言了。大师的风范。自有服饰梅瑟的农的儿子若苏厄说：我主梅瑟，请阻止他们吧。但是梅瑟对他说：你是不是为我而抱不平？但愿亚威所有的子民都是先知。户籍记11:28-29。梅瑟的胸襟可谓宽广，我想面对与他一样具有说先知话这项殊荣的民众，他非但不曾用权力禁止他们，甚至他盼望众人成为先知，好赞美上主。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他曾应邀参加一所小学的运动会，有一个班获得了道德风尚奖。他向校长提出了心中的疑惑，在整个竞赛过程中，并没有发现那个班的道德风尚比其他班高在何处。校长对他说：其实你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同学们都为自己班的运动员取得好成绩欢呼雀跃时，唯有那个班的同学在为自己喝彩的同时，也不忘为别人喝彩。 同学们的胸怀亦可谓宽广。我想，李白和杜甫同为唐朝诗坛上的两座高山，而杜甫能心无芥蒂地盛赞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他对李白如此之高的评价，并未损害他卓越的诗名，反而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胸襟广阔的杜甫。杜甫的诗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他同时代的诗人无法比拟的。杜甫心无芥蒂、海阔天空的精神境界，历史每一个人不得不佩服并钦仰的。这是一种大师的风范。一位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在为人指导演奏时从来不说话，每当学生拉完一曲，他总是要把这一曲再拉一遍，让学生从倾听中得到教诲。琴声是最好的教育，他如是说。一次他收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生，在拜师礼上，学生为他演奏了一首短曲。这个学生很有天赋，把这首短曲演奏得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学生演奏完毕，他照例拿着琴走上台，但是这一次他把琴放在肩上，却久久没有奏响。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把琴从肩上又拿了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走下了台。众人惊慌失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微笑着说：“你们知道吗？他拉得太好了，我没有资格指导他。最起码在刚才的一曲上，我的琴声对他只能是一种误导。”全场静默片刻，然后炸响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蕴含着三个含义。一是为学生的精湛琴艺，二是为老师对学生真诚的赞美和尊重。这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盛名之下的演奏家并没有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褒扬学生的高潮会无形中降低自己的威信。他在拥有一流琴艺与一流诗名的同时，也依然拥有磊落的胸怀和可贵的谦逊。仅此一点，足以称之为大师。至此，我豁然明白，真正的大师并不仅是指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的人，更好说，拥有磊落的胸怀和可贵的谦逊，才真正是大师的风范。例如杜甫，例如梅瑟。